就是关于习惯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这个礼拜要让大家分享你想要养成的一个好习惯？我在开记者会哦。对，就分享为什么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对不对？好，
对，
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可以。
在座的都是上个礼拜都有来的人吗？
真的，
还是有上个礼拜没有来，然后这个礼拜才加入的，有吗？对不对？就上礼拜，哎呦，哎，不少哎。好，那也欢迎你们，太棒了。好，那所以我还是要前情提要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啊，其实我回忆一下刚刚那个谁，那个珍。婉珍，对，婉珍的那个，我其实啊，我以前很不喜欢看书。我大学的时候就曾经有朋友丢给我《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我看两页就把它丢在旁边，因为我觉得太难看了，因为我不喜欢看很多字的书。但是我觉得做 New Thing 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你为了想要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你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你原本不习惯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价值。然后当你自己突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会蛮佩服自己的。就是天哪，想当初我可是非常讨厌看书的人，竟然也可以就是静下心来看书，甚至将来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这个位置帮你的下线或旁线导读一本看起来有点艰涩或困难的书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啊，我觉得刚刚大家讲了很多的好习惯都是蛮好的一个开始，所以呢要开始让自己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从一个习惯开始。那刚刚很多人分享，无论你刚刚有没有分享这个习惯，因为我说这个月你要养成的好习惯嘛，所以请你记住我，你这个月哦，从今天开始你说出来的话就要开始每一天每一天去执行。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有机会碰到面的时候呢，就会请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执行的感觉啊，执行到目前状况如何啊，达成率多少多少之类的。然后其实很多的细节可以跟你的上线讨论，但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中啊，其实每一个人透过在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找到很多的很深层的自信的。那因为这一章当中也会讲到这个部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来看一下那个41页开始，很多人都分享第一段话嘛，对不对？就亚里士多德讲这段话，因为卓越不是单一的举动，而是习惯。所以呢，在这一章，其实接下来的第三章开始会开始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图，就七大习惯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前面呢，我们这一章还没有真正进入帮你开始去锻炼你的每一个面向的能力出来。但是这个部分要跟大家讲，就是习惯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去意愿去改变的，去养成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太空的那个太空人的那个，我就有人分享过，我就不讲了。那大家看到42页这边，那我觉得这个段落在讲的就是意志力这个东西，在养成习惯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曾经在很久很久之前刚做如新的时候呢，曾经听过一个蓝钻在表扬蓝钻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他是在公司的那个表扬的现场讲的。然后当时的我呢非常的震撼，因为那个蓝钻是一个女生，很漂亮，穿着礼服，然后站上台上的时候非常慷慨激昂讲说，就是我觉得今天如果上蓝钻都是因为我一直不断的强迫自己，强迫自己，强迫自己，然后讲三次的，非常的非常的那个就凶狠，就对。那我在台下的我就听，哇哦，是怎样，就这么恐怖啊，好像要那个很那个，就是很他就是 you know 就感觉说哈，怎么那么哇，力道好强的感觉。可是真的做如新做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你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强迫自己来的。因为就像他讲的这个引力是一样的关系，你看像在座所有的人，我们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出生或是你在念书的时候你就立志要做 New Skin 的人，是吧？大家可能都是学生或是你在上班，其实那个都是有所谓的引力在的。我们如何能够从一个 S 或是 E 的象限跳到要往这个 B 象限走，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被拉回去的，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我们自己本身或是对于我们的下线也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的下线身上也肯定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他会在那边摇摆摆荡，就是哎，我一下觉得就那个情超棒，我一定要那个要拥有自由，可是遇到一些挫折或是 或是一种习惯，好的习惯没有养，成功的习惯没有养，不要说好习惯或坏习惯，一些成功的习惯没有养成，很容易会被拉回到原来的那个舒适圈当中，可能觉得反正我现在有上班啊，有收入，一个月四万块五万块也蛮开心的、啊、那我何必干嘛这么累呢，对不对？或是我在念书的时候，爸爸妈妈一个月都还是给我几万块的那个生活费，我干嘛要这么累呢，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来的。所以在这个当下，在这个是红宝班嘛，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的眼光够长远的话，就是不要短视尽力，不要只看着现在的舒服的事情，而是要看到更长远。你有没有时间陪你家人？你有没有时间、将来你要拥有，因为这张的标题叫做圆满人生嘛，为圆满人生，你想象的圆满人生到底是什么？那所以呢，就请大家看到43页这个地方，其实这三个圈圈图是这一章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如何养成一个成功的习惯，其实就是这个东西。那知识呢，他讲为做什么或是为何做，那其实就是大家来做如新的时候想清楚是为何而战，对不对？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脑中我认为的圆满人生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也建议大家今天晚上回去，这就是我们常讲常听上面讲的嘛，莫忘初衷，我们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我当时为什么来做 New Skin 的原因，或者你刚刚可能一开始没什么特别想法来经营如新也无妨，但是你经营如新之后，你看得越来越多了，看得越来越广了，你的价值观你的格局被打开之后，你发现你圆满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那些你很想要的梦想或是要件是哪一些，请你务必一定要列下来。你可能会增加，因为你可能刚开始来做 New Thing， 有些人是这样， 我也没什么梦想，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多赚点钱还不错，或是我觉得这边人还蛮酷的，我觉得来这边玩也蛮好的，或是这边我就好朋友在这边呢、啊，我就跟他一起来，可能没有自己特别想法，但是来经营如新之后，眼光跟格局被打开了，你一定要不断的去想，你到底你为你这个圆满人生想要创造的是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就是你的知识，你为何而战？这些东西在你心中的话，你才会有非常很平稳的状态前进。OK， 才不会像刚可能很多人讲说，我觉得状态常常会上上下下啊，或是情绪不稳定啊，怎么之类的。其实很多的情绪不稳定，又来自于因为忘掉了自己的目标，忘掉了自己的梦想，对不对？其实小易上面常讲一句话，他说其实在如新成功的人啊，就是也没别的，只是比谁记得目标久而已，就比谁记得久，就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常常不断的去跟自我对话，像我刚刚听到很多人很好，就是早上起来要跟自己对话的，那很棒，常常跟自己对话，问自己到底我为了什么而战， OK， 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是哪一些。那再来就是技巧这个部分，就是如何做嘛。其实在如新事业上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断去修正，因为我觉得在 New Thing 当中，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幸福而且很幸运，真的是一个成功人士的养成班哦。我常常跟很多朋友分享，我觉得 New Thing 真的好酷、哦、而且好棒，它很像一个输送带，你把人丢到这个地方，你自己跑到就 NP 这个环境之后呢，它就像一个输送带，你就说咚咚咚咚咚咚，每会必到，然后参加很多活动啊，成长成长，你就会变成一个红宝或是变成一个蓝钻就出来了的感觉。所以只要你去不断的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修正自己，而且这个地方不会有人责备你，你会觉得太幸福了，没有老师会骂你，没有爸妈会骂你说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边上线都超级好的吧，是吧？因为大家上线都是蛮好的，对不对？都对你超好的，然后超温和的，循循善诱，好好跟你讲说我跟你讲要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你这样子这样这样慢慢的不断让自己成长或改变，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成功的典范。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个圈圈，刚刚也很多人分享到，其实就是意愿。意愿是什么？就是佛家讲叫做欢喜做甘愿受，是这样讲吗？我们讲反、甘愿做欢喜受是吗？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你心甘情愿去做一些事情，它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是我要我愿意。当你要这样的结果的时候，你愿意为了这个结果去做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变成一种习惯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听到那个，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很酷的那个蓝钻他分享的强迫自己，那真的做久之后，你真的发现让自己成功的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强迫自己的过程，但是那个强迫并不是那么的恐怖或是那么的不舒服， 他会有点不舒服啊，因为你要比如说你要强迫自己早起啊，或是你要强迫自己运动啊，强迫自己去站在街上被人家拒绝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你只要想到你会将来拥有的美好，是不是就觉得旁边都洒满了花朵的感觉，然后就可以转圈圈？大家可以明白这种感觉吗？好像还不能明白，对不对？就是如果大家做 New Thing 做到像我这个时间或这个年纪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明白那种感觉了。你就觉得天哪， New Thing 也太美好了。你可以哦，因为你前期的努力，而你现在可以拥有很多随时陪伴家人，然后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这样子的自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非常值得的。非常值得的。那我还是要讲一下我过去的故事，对，要不然大家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大家知道我跟大家都是一样，一开始从兼差开始做 New Skin 的。我一开始是从研究生开始做，我接触 New Skin 是我当那时候在念研究所，我已经工作过两年的时间，然后念研究所。我在念研究所遇到我的上推荐人就是 Nicole， 对不对？然后呢，念了两年的研究所，就是我研二、研三毕业回去之后，我就回到学校又教了六年的书。我这一段时间全部都是在兼职做 New Skin 的，然后一路兼职，然后这样算上到钻石的。那在过程当中呢，我做了什么事情呢？强迫自己哦，但是强迫到后来你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当你已经进入到一种理所当然的境界的时候呢，你就要成功了，大家可以明白，你就觉得一点感觉都就是不会不舒服。那是什么呢？我那时候那些年当中，因为我回台中嘛，当时台中会场很小，没有多少人，就是跟螃蟹只有我以下我自己的组织只有三个人，就三个人，一个是现在的雅慧钻石，一个是现在的佳韵钻石，就对了。当时他们都还是走路会迷路的小孩的小屁孩，就对了。当时我们三个人在做。我的下线做 New Skin， 那当时怎么做呢？那时候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大家现在非常的幸运，有非常好的组织团队、教育训练的系统在这边为大家准备好了。你只要做什么事情呢？拿着书，看完书来这边分享就好了，对不对？可是我们早期在做什么呢？所以你要想一想，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你的成功的习惯，你有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领导者，去栽培自己的习惯，去养成自己的习惯很重要。这跟你的思考、你的思维逻辑是有关系的。你在做的事情，你的想的方向是你是领导者还是一个追随者，对不对？你是领导者的想法还是你是一个追随者的想法，会造就你的组织的不同样貌的不同。好，那我跟大家讲，当时我做什么事呢？我拉六年当中教书，那六年兼差六年当中，我每天只睡3到4个小时，我觉得没有什么。我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起床，七点半到学校，然后呢上了班到下午5、6点下班之后呢，不回家，直接到 NP。到 NP 做什么呢？就买个便当去吃啊，然后接着就去开发，然后开发完然后开始打电话。他说打电话等，然后有 case 谈 case， 然后或是带下线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一直到晚上11、12点，甚至有时候到1、2点才回家睡觉，就对了。然后那时候妈妈就很生气，然后坐在门口等门，然后就说你把家里当旅馆吗之类的。妈妈一定会这样讲话，对不对？
对，
那是正常的，因为你内心当中非常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妈你就不要等我成功的那一天，然后就不会这样子了。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你是要硬着头皮去面对他的，对不对？但是哦，你是事情过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一切实在太值得了，对不对？所以呢，那一段时间我就这样做，然后只要是台北有活动，就是一定都是上台北来，然后当天再回台中，然后隔天再上班，继续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做了6年，然后就觉得自己也蛮厉害的。当时会觉得没有什么，这是蛮合理跟正常的事情。但是哦，当你把这样子的习惯做出来，其实那是一种精神。当你把这样的事情做出来，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变成一种精神的时候，你的下线会不会跟你做一样的事情？会，因为这是一种复制，它是一个复制的事业。所以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像刚刚很多人分享很好嘛，因为呢，你的三个阶段是什么？从你的依赖期到独立期到互赖期。你的互赖期很重要，就是跟你的团队一起做事情。那你要复制出什么样的精神跟习惯给你的下线组织团队？相对来讲在如新事业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不是只有一个人，对不对？一个人的事情都好解决啊，我想要早起，我想要运动，我想要这样都很好解决。但是你要如何复制到很正确的思考的方向，跟甚至很正确的一些习惯给你的下线团队， 就相对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是什么样子就会复制出什么样子的人出来，所以说起来也蛮恐怖的，对不对？所以就要常常怀抱着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情在经营如新事业。哎，大家不要觉得还有那个，哎，会觉得太深吗？应该不会吧？
对，
不会啦哈。这个大家应该都听得懂吧？对，我觉得，哎，我想跟他讲是，
刚刚讲了什么？
我说这个不是说来开玩笑的哦，而是我真的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一直怀抱这样的心情在做如新，哎，因为我生怕我少做一件事情会让我组织没办法变大。我生怕我没有做好什么事情，没办法让我的下线复制到完整正确的东西出来，所以呢，常常怀抱着。所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的判断跟决定的时候，你都非常的很仔细的去留意我这样做好不好，乃至于什么呢？你跟下线的沟通 ，OK， 待会后面会跟大家讲到。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这三个圈圈加在一起，还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心甘情愿。你要心甘情愿做这件事情，我要，我愿意，我要月入50万，我要月入100万。我常常跟我楼下人讲，大家想一件事情哦，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凭什么可以月入50万？如果我现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凭什么可以月入50万？凭什么可以月入100万？如果我现在没有任何改变，跟平常的同学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凭什么？只是因为我说我在兼差做 New Skin， 但是我的行动上面、我的习惯上面都没有改变，我思维上都没有改变，那我们凭什么可以赚到比别人更高的收入？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在如新真的可以有这样的结果，而且我想要这样的结果，那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开始去改变自己很多的习惯。所以为什么常常怀抱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因为你只要没有跟一般的人不同，你就没有那个机会有不同的结果 ，OK？ 所以呢，要以自己在做如新，然后呢，不断的看自己成长，而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你知道你一天一天都跟别人不一样，一天一天比过去的自己更好，这才是你将来你做到如新，做到后来，你会拥有你想要的结果，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OK？ 好，所以这个心态非常的重要。那再来呢，就是那个44页这个地方，成长的三阶段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它诠释的非常好。其实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第一章有点像嘛，就是有讲到，就是跟这也比较小的范围，就像是你跟家人、你跟父母亲的关系，对不对？在如新事业呢，就像什么呢？就像你跟你的上下线的关系，都是从依赖到独立到互赖的过程。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段落就把这个讲的还蛮讲的非常的明确。那我们看下45页的地方，它就分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独依赖期呢？就是围绕你的这个观念，你照顾我，你为我的成败得失负责，事情若有差错，我便怪罪于你啊，就这个那个这叫什么标楷体制的部分。然后呢，第二个呢，独立期呢，就是着眼于我的观念，我可以自立，我为自己负责，我可以自由选择。它互赖期呢，是从我们的观念出发，我们可以自主合作，统合中校，共创伟大的前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段落啊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常常要那个不断的复习这个段落，因为这个就是做 New Skin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培养互赖的能力很重要。因为我们人 不可能是离群所居的嘛，在生活上面，在如新事业上面更是如此。大家应该都知道 New Skin 最重要最厉害的东西就是6x5%吧，应该大家都是为了6x5%来的吧，应该没有是为了1x5%来的吧，应该都是为了6x5%来的吧。所以呢，你的6x5%不是重点，是什么？你的6代之内有多少个主任才是重点。这些多少个主任都是透过你去创造出来的OK，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那这个团队跟你的关系就是一个互赖的关系，那你跟你的上线的关系也是一个互赖的关系，理论上也要是互赖的关系，你们才会有非常良好的沟通管道，才能够这叫什么统合中效。最后面会讲到统合中效，那个力量跟效能才会是最大的。OK， 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这个部分呢、啊。我觉得后面的这边第一句话说，依赖心重的人靠别人来完成愿望，独立自主人自己打天下，互赖的人群策群力以达成功。那他的后面这一段，我觉得最下面这个讲得很好，因为这是在如新事业很容易掉入的一个陷阱，就是什么情感不独立的话呢，价值观跟安全感会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一旦无法取悦他人，个人便失去价值。 这个是什么？你就是情绪的管理嘛。
对，
在如心事业上面，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呢，我相信大家都是程度非常好的人，你看懂如心事业，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环境学习成长，但是一定都有一定的能力，比如说你技巧，比如说你学习都很快。唯一人最要去处理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情绪，你的 EQ， 对不对？你常常比如说就会有人很容易暴走啊，跟上线的关系啊或怎么样，就很容易破口大骂啊，就是不合你的意啊，你就会不开心啊，之类的。有这种人吗？还好吧，还是大家都蛮温和的。我知道可能过去的你的样子有可能是这样的人，但是都无妨。重点是来到这个环境之后呢，不断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成为更好的人是什么呢？请大家记住这八个字，叫做立场坚定，态度温和，非常重要，很有智慧的八个，这是我们的上线小 B 生源500万美金名人讲的，就是立场坚定，态度温和，很重要哦。因为在如心事业上面，当然不是说哦，我是要变成一个烂好人，就是上下线说什么都好，没关系，当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身为在座每个人要身为别人的上线的时候呢，你要秉持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前进？你要秉持着是你是他的人生导师，去教他，带领着他前进。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必加入了情绪化的对话。情绪化的对话就是哦，都是你啦，或者我也讲不出来，就是因为我很少，我不知道情绪化是怎样。对，但重点就是呢，不要去指责对方或。You know, 指责很多事情，因为呢，身为一个领导者，所有的责任都在自己身上，责任扛起来。当你的责任越大的时候，你能力才会越大。所以呢，重点是这个情感的部分啊，情感独立的意思就是你要有深层的自信，然后再来就是你在跟他人沟通的时候，记住一个成熟的人，因为这当中会讲到成熟的品格这件事情嘛，成熟的性格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一个成熟的人的话，你在跟别人沟通当中，你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你要很坚定的去，比如说美会必到很重要，对不对？立场坚定。可是你下线呢，有时候下线很不乖，对不对？哦，那不要去啊，我很累啊，我刚下班，我跟男朋友吵架，女朋友吵架，所以我今天不想去。你立场要很坚定，说这是很重要，态度要温和，没关系，你要直接，反正你讲道理给他听啊，循循善诱，不要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为什么都不来，你这样都做不起来的啦，这就是情绪化的对谈，大家明白吗？但你立场要很坚定，你要表达。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我发现很多人在沟通的时候会出问题，是因为你没有讲坏，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像你教育也是如此嘛，像老师在教学生。你想想看，你爸妈教你教这么多年，你爸妈像后面有举一个例子嘛，妈妈叫女儿折被子，整理房间，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在看的时候就回想，我过去也是这样，我妈一叫我整理房间，我都不要整理房间，都觉得哎呀睡觉你。哎，有没有这样跟我一样？那个被子是一个洞，然后你白天爬出来之后，晚上回去直接弄进去，超方便的。我就想说，为什么一定要整理呢？我妈想说，不行，你要整理。我想说，为什么要整理呢？这有什么不好？不是很方便吗 ？OK， 那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 why 为什么要整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所以你知道做如心有多棒？因为这是全方位的幸福的那个讲堂嘛，对不对？因为你将来长大成家立业之后，你结婚，你有小孩之后，你也是要开始学习如何去跟这些小孩沟通。所以你先在年轻的时候学习跟很多的人沟通。OK， 所以呢，最重要、最简单就是什么？要懂得去跟别人讲 why，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在沟通，他为什么每会必到的时候，因为我常遇到很多下线很可爱，常气短短拍照说上线，我都跟我下线讲说每会必他都不来，他为什么都这样子？这样，我说那你有跟他讲为什么要来吗？我说其实大家想一件事情哦，我们在过去的环境还没有做如心之前，这些事情都不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情，对吧？
对不对？
可能看电影啊，跟朋友吃饭啊，都比较重要，对不对？所以呢，尤其像我们在邀约新朋友，是不是也是如此？你就说别人超重要的、超棒的，他会打开歌曲，他一定会懂得你是谁。这样，跟他说：“哎呦，我今天那个肚子痛，不想去；或者我今天那个想要去看一个电影，不想去。哦，我今天什么头发痛也行，对不对？”你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莫名其妙，你的情绪就来了。其实这些东西是很无谓的。大家明白吗？你不要被自己的情绪给打败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啊，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来，所以 大家在做沟通的时候很简单，去学做这件事情，去讲为什么你要来，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很重要，我觉得为什么对你来讲很重要。当你去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尤其你 带下线的时候，你去跟他沟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明白了，他理解了，你以后不用讲他都会自己来，这才会变成自动挡啊，大家知道吗？不然你多辛苦啊，你每天的你就不要想说你有一百个下线，你 每天要打一百通电话给你一百个下线，跟你讲你一定要来的呢，是不是太辛苦了？所以呢，先讲好 why，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之后他们就可以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OK， 所以呢，这也是刚刚讲的知识嘛， 你跟他讲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有了这个知识，他就可以再加上他的意愿，他就可以变成一个自动挡了，对不对？好，所以很重要的观念。那再来呢，咳咳，而且你要，然后再来他下面有一个，就是若知识上无法得力，就得依赖旁人代为思考解决生活中的大小问题。所以也是如此，身为一个领导者，大家去想一件事情哦，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要成为千军万马的领导者，你底下都是会有千军万马的人，那你还要靠你的上线帮你解决问题吗？那是不是太辛苦了呢？那每个问题都是上线上线，等等，就上线在忙，或上线在环游世界了，或上线已经跑到国外去了，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记住一件事情哦，我常跟多伙伴讲，就是身为一个领导者，一定要想这件事情，就是责任到我为止。OK。责任到我为止，当然不是说你就变成一个很孤立的人，不是，而是很多你已经学会怎么处理的事情，就请你自己去处理，不要去找上线了，对不对？啊，除非是你真的遇到这个事情是第一次的状况，你真的不知道，你觉得很棘手，你找上线讨论是 OK 的。但是基本上你处理过的事情，差不多类似的东西的状况，你都知道了，你就自己去处理就好了。当你开始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的组织就开始大了。当你把责任都放在上线身上的时候呢，上线组织大了，你的组织不会大，大家可以明白吗？因为能力都在上线身上，不在你身上。所以记住，把责任放到自己身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你如何能够做这件事情？大家去想象一件事情哦，我在早期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刚开始经营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都没有下线的时候呢，我就想着这件事情，就是我将来是要率领千军万马的人，所以呢，我必须快速的学会所有 new thing 该会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很基本的，因为如果我连这些东西都搞不定，那我凭什么带人进来这个事业？大家可以明白吗？就是不要拿自己是一个很新的人当借口，或是 我才刚经营几个月，其实不用。你看现在 new thing 速度这么快，很多人都是做几个月就算红宝的人，那他们是怎么做到？其实某程度是他的努力是很快速的让自己学会很多该会的领导者该会的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只是什么？只是意愿问题而已。资源大家都有，都一样啊，上一样的晨会啊，用一样的公司资源啊，对不对？然后都是在同样一个团队当中，甚至有我们有共同一样的上线。所以重点是什么呢？是自己的意愿问题。所以你愿不愿意快速的让自己赶快学会领导者的能力很重要。所以呢，这些东西呢，这些定位啊，大家想这件事情，你现在在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替你将来的千军万马在经历的时候呢，你的心态就会好过很多了，你就不会觉得好衰哦，为什么这样？其实你想的说，我现在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是替我将来千军万马在经历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些东西太棒了，都是非常好的肥料。
对，
这是真的。像我当时在被我妈很反对我做 new thing 的时候啊，很疯狂说要断绝母女关系的时候，真的我都觉得太棒了，因为将来我下线被他爸妈说要断绝母子或父子关系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告诉他我如何走过这段路的，我就有经验值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在座大家每一个人遇到的很多的你觉得超鸟啊，或超衰的状态，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你都想着你将来下线，人是逃不过几率的啦，大家都会遇到一样的事情。但是好处是什么？还好我先遇到了，我就有经验值告诉我下线他们可以怎么样去度过它，对不对？而且呢，请大家一定要找对人了，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第一次被我妈说要断绝母女关系的时候呢，真是太恐怖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呢？那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某个月的月底，公司还在那个那什么敦化南路的那个大楼里面的时候，然后我妈疯狂打电话给我，我这边排队排的已经那个很紧张了，我妈一打电话给我，你赶快回来了之类的，然后就天哪，我就头发爆炸了，然后就很难过，然后快哭快哭这样子。然后刚好那时候因为月底结业季嘛，很多上线都在公司，然后就看到了八嘎， 然后我就说上线怎么办，我妈说跟我断绝母女关系，这样这样，她说哎呦我跟你讲也还好，我妈以前跟我说断绝 母子关系，然后还说什么，她说而且我跟你讲你妈是不是问过你说你国中毕业去做就好，我说对对对，我妈也这样跟我讲，她说我教你， 我就跟我妈说如果我国中毕业就知道，我早就去做，就不用到现在。哦，学起来了，大家明白吗？是要问对人。那所以那时候，而且他然后上下来跟我讲说，他说，而且你妈是不是跟你讲说，就是你就算做，你赚再多钱，我也不要用。我说对，我妈要讲这种话。他说啊，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我妈讲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你说的哦，你说是你说的，你说不要用的，我就以后不给你用，就之类的。所以当你问对人的时候，你就哦，你明白了，你就知道。而且重点是你要学起来，因为你将来要告诉你的下线，大家明白吗？所以呢，好事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好事，因为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你做 newsing 的资产。OK， 好，接下来呢，好，有那个叫做什么风纪鼓掌，太棒了，老师的最爱。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呢。后面的话就是哦，然后这段落还在特别讲一个，就是所以你要建立深层的自信非常的重要。深层的自信来自于你发现你一天比一天更进步的时候，你养成了一个成功的习惯的时候，你的深层自信就来了。当你有深层自信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害怕别人用什么眼光看你了。真的，尤其是我自己最大感觉是上班的时候。当学生还好，当学生没什么太大的那个感觉，因为大家都做自己的事情还蛮自由嘛，对不对？你遇到同学时间也不多嘛，可是你上班你每天都跟同事相处在一起，你真的超怕别人怎么看你的，超怕人家就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就你好奇怪，你下班都做什么奇怪的事情，或者是说哎，你好怪哦，为什么约你去干嘛你都不要怎么之类的。其实啊，当你深层自信建立起来的时候，你非常清楚明白你在做什么时候，为何而战的时候呢，你真的一点都不会害怕别人怎么看你。因为当时我在学校的时候教书的时候啊，我几乎下了班我都没跟我同事去吃饭，他们都很喜欢约吃饭啊逛街啊。大家知道老师在每课的时候都很喜欢去逛百货公司吗？利用下午三点的时候或是断考的下午没事就跑去逛百货公司，都没人，然后都是老师那边挑衣服什么之类的，或是去唱歌看，哎，大家都不知道，对，明星下午没课，他啾啾哎，就去唱 KTV， 这样去钱柜唱歌，吃便当什么的，真的啊。早期钱柜有便当的时候，现在没有了。大家知道吗？多么的糜烂啊！好像对，我自己觉得，当时觉得很快乐，就短暂的快乐，然后又觉得，因为我是就是因为觉得老师这样的生活太糜烂，所以我决定不要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太无聊了，每天都这样做，然后花很多钱，实在太无聊了，然后又没有。自己又没有进步，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才跑来念研究所嘛。所以呢，当我回去教书的时候呢，那些老师依然顾我嘛，然后也都还是会邀约我去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我就说不行哎，我要去开发，我要去谈 case， 我要干嘛干嘛，我要上课，今天有晚上有活动，叭叭叭之类。后来今天他们就不约我了，但是无妨哎，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尤其你如果是在上班的环境啊，你要勇敢的去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也不要怕别人异样的眼光，为什么？因为那些异样眼光并不会阻止你成功，也不会呢就让你失败，对不对？除非你自己愿意让他成为你失败的原因。因为我也有看过有一些人就是太害怕别人的眼光而没有让自己成功，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你如果顺了他的意而没有成功，对你有帮助吗？一点帮助都没有。对他呢，他干他屁事，他到时候就想说你干我屁事，就是我只是说说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无论呢他说好的说不好都只是说说而已。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比较重要。所以那时候呢，当我背后有很多流言蜚语的时候啊，当然心情还是会受影响，但是呢只要内心很清楚你在干嘛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很多的情绪了，就想说管他的嘞。但是我真的当时都想说管他的嘞，真的是管他的，他讲又怎么样，他讲我也不会被减薪啊，他讲我的收入不会比较少啊，或是他讲我他也不会加薪嘛，对不对？所以就不重要。所以呢很多的深层的自信来自于你非常清楚你在做什么事情。 OK，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哦。好，再来呢就是46页这个地方哦，我想跟大家讲哦，有一些人啊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把互赖跟依赖搞错了，混为一谈了。所以其实尤其在我们这个在如新事业上面，我们是非常讲究 互赖，就是大家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但是不要把它跟依赖混在一起。依赖是其实大家来到这边大家签的那个都叫做独立直销商的协议书嘛，大家都是独立的，所以你上线所做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多的，请大家要记住这句话，上线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多的，你上线没有必要要在月底的时候提醒你业绩做到了没有，没有，上线也没有必要要盯着你活动有没有来，没有，不需要，大家可以明白吗？因为如果当大家想一件事情，如果你自己养成一个自动自发的一个习惯跟态度的时候，你下线看在眼里，他们也都跟你做一模一样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变得非常的省力了，你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叮咛他督促他，但人都不一样嘛，但是从自己开始做起，起码我们没办法改变别人，但是起码我们自己如果自诩为一个领导者，自己要先从自己开始做起，让自己成为一个不需要上线来叮你的下线，你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上线要死拖活拖着你的人的话呢，那你就会可以预见你将来的下线就是要你死拖活拖着很久。大家知道吗？我以前常跟下线讲这个例子啊，所以他每个下线都很害怕，很害怕自己做不好。做不好意思就是说很害怕让上线来盯自己，因为生怕自己将来要盯很多的人就会很辛苦，或是也不敢冒犯上线，因为生怕将来会很多下线冒犯自己，大家懂吗？所以你不要就是在这个事业上面啊，上线所做的所说的所为你做的一切真的都不是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你做这件事情的，都是为了你好，你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这一些事情。当你感恩的时候呢，你就会创造出一个感恩的团队，你的每一个上线都会感恩，因为他们会有样学样，因为你很感恩上线，所以每个人都学着你会感恩上线。如果你不是一个感恩上线的人，哦，那就恭喜你了，因为你将来每个上线每次打电话，哦，上线你怎么这样，你就累了，你每天都那个被下线骂，好可怜哦。只不过就是因为你做错了一个动作，所以记住哦，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复制的事业，所以你要复制出什么东西下去给你的下线团队。不要小看你现在只有一个人，你现在一个人做的事情呢，它都会乘以100倍复制下去，所以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去衡量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然后去抉择怎么做，很重要。好，再来呢就是讲到这个47页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段讲得很好，就是中间的第二段的地方，互赖是一个相当成熟进步的观念的这一段的后面一句话，你看，就刚刚有人分享到这个嘛，就是你可以情感上互赖的人，可以完全肯定自己的价值，也承认需要爱、关怀以及付出，这真的是一个很成熟的一种心态哦。为什么呢？我妈打来的，为什么？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很重要，就是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情感的 EQ 很重要，不要是那种会，不要当一个索取的人，大家听得懂吗？索取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求对方给你，但是你却不去付出，或者是说你只一昧的付出，也不让别人付出给你，也是一种自私的做法哦。大家可以听懂吗？嗯，情感的东西是要互相交流的，你也必须要开放你自己。如果你只是当一个不断付出而不愿意接受别人付出给你的人，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好事。大家可以明白吗？这有点形而上的层次，但是大家久了之后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是很重要，记住这件事情就对了。因为唯有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跟你下线的沟通才会是一个很良好跟很深层的一个连结，不只是跟你的下线，你的组织团队，甚至跟你的家人也是一样的，你必须是开放的。 你也要因为人都是有优点有缺点嘛，你有你的强项跟弱项嘛，所以你都是开放自己的话，你才会像是个人啊。大家明白吗？ OK， 好，再来呢就是知识上互赖的人呢，结人之长不己之短。 OK， 总言之，一个互赖的人呢，能够与人分享内心真正的感受，做有意义的交流，也能共享别人的心得。所以呢记得哦，就是他人都是我们自己的镜子，他人都是我们自己的镜子，然后唯有你能够先爱自己，你才能够去爱别人，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我也常常听到一些人，就是他一昧的对别人好，付出给别人，但是呢却又会去，大家可以明白吗？就是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就不懂得爱自己的人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大家可以明白吗？因为世界上不会有人想要追随一个不爱自己的领导者的。OK， 所以呢，我觉得像刚刚大家讲很多很多那个习惯啊，什么让 早睡早起啊，养成生活平衡的习惯啊，什么什么等等的，这都是很棒的习惯，因为你会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完整。OK， 你要懂得爱自己。其实爱自己不是自私，爱自己是什么？你让自己过得更好。让自己比如说像我们就很幸运嘛，因为我们有 Newsing 产品嘛，你可以照顾自己啊，把自己打理得好好的啊，然后呢生活维持得很好啊，你的生活状态健康状态啊都非常的好的话，跟家人的相处状态也都非常好的话，其实就是一种爱自己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呢你因为先爱了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如果你是大家有没有常常听到有一种人很常出车祸的，有听过这种人吗？很常出车祸的哦，大家知道吗？很常出车祸中就不爱自己的人，这是一种象征，这是一种表现出来他内心深层的状态的一种显现，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其实爱自己，我常跟很多人分享哦，有没有人开车骑车很快的？请各位要保重自己的生命，大家知道吗？每个人都是将来的2000万美金名人哎，你一个开快车，一个骑快车修容，就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我常跟别人讲，千万不要把自己陷入一个危险的情境，那就是不爱自己的象征，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你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 的羽毛，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OK， 会不会太那个方正？好，我现在都常讲我是一个很方正的人，对，我就是一个很方正的人，所以呢对，就是接受自己。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吗？爱自己有很多的表现，它不是自私，不是说哦什么东西都我的不可以给你，不是不是，那个就搞错。所谓爱自己是你会很小心的照顾自己的生命安全， OK， 你也会很照顾你身边的人的生命安全，因为开车载着下线螃蟹上线开超快的，不是就陷所有的人于危险之中吗？这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OK，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当然就是要有所那个取舍啦，大家可以明白吗？ 就是拿捏啦，有所拿捏。 OK， 所以你要懂得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危险情况当中，这也是一个爱自己很重要的表现。甚至是什么，你的说话，你的话语，爱惜羽毛，不要常讲一些白目的话，也是一种爱自己的。什么叫白目的话呢？有没有一种人很喜欢开别人玩笑啊？你 好笑， 就喜欢讲别人怎样怎样，然后引起别人的大 you know， 这也不是件好事，因为这是一种白目的行为。其实我想跟他讲哦，你如果想要引起大家，就是你很幽默，你想要展现你的幽默的话，请幽自己的默才是最高级的幽默。你讲别人取笑别人都不是件好事，而且这些东西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这有问题了，这有受害者是不是？帮你吐苦水，大家明白吗？所以不要当这种人，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当然当下大家会觉得哎、欸、没什么，大家很熟啊，开别人玩笑没关系。但知道吗？你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叮钉子的故事？一块木板，如果你在上面钉钉子，钉钉钉，然后呢把钉子拔起来，那个洞会不见吗？它永远都在。它就像什么？你如果你说了一句这样子的话，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口啊。大家可以明白吗？保守你的口，你可以开玩笑，让大家觉得让现场的气氛很热络。OK， 请开自己的玩笑，不要拿别人开玩笑，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即便你跟他很熟，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反正你越熟的人，你越要尊重。嗯，你越好的朋友，你更要尊重。大家有没有遇过小学的时候有种那种，就是坐在旁边自己拿你的橡皮擦来用，然后他没经过你的同意，你就超生气的。我没有说你可以用，你怎么可以用我橡皮擦？他说：“哦，反正好朋友啊，用一下。”对，其实哈，这是小时候你都绝不以为是，你长大之后，你跟人际的互动，你千万不要做这种白目的人。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很好，你就今天直接跑去他家，冲去他家干嘛干嘛？就啊，反正我们很熟。其实有的时候，有些人心里会不舒服的，但是你不知道，你没有表现出来，这就会对你们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反而你越亲近的人，你越要有一些尊重在，你不可以就是丢弃那个尊重。就变成那种随便，那就会大家知道吗？这在人际互动上面就会变成很大的伤害哦。好，所以呢，记住，光是讲这个哦，大家知道做人的道理真是 蛮不少的，所以大家要记，其实这个都是很细微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可能有时候会想说，奇怪，为什么我的朋友都没办法怎样怎样，为什么他们都怎样怎样怎样，他们都觉得我怎样怎样怎样，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没有拿捏好那个分际，而让你的朋友疏远你，那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呢。有些东西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记住啊，这很重要，尤其你在带下线更是如此哦。你要成为个领导者，凭什么人家跟随你做如行？凭什么？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讲话很机车，然后又很那个，很爱开别人玩，就是很喜欢 cos 挖苦人家的人，对不对？人家听了就，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啊，好好笑，很喜欢跟你这种在一起，可是也会有人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如果你要当一个全方位的大领导者的话，记住要保守自己的口，好，保守自己的口。然后爱惜自己的羽毛，好，这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呢，讲到49页这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只是我觉得很有趣，怎么都没有人分享这段例子呢？就是鹅身，还是大家没看到这里？哦，还没看到49页，
这一段好精彩。
对，他其实我觉得这段很棒，叫鹅身金蛋的故事。他有讲到我简单来讲哦，鹅跟金蛋是什么呢？金蛋就是所谓的结果，你想要就是在50页这边，他有做一个小小的结论。金蛋就是你想要的结果，鹅就是什么呢？鹅就是你的产能，就是你想要达到借以达到目标的资产或本领。这个就是跟我们上一章讲的品德是一样的东西。品德，你的我们不是讲说，其实真正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成功的原则不是个人魅力，而是什么？品德。你在身上最基本最应该要拥有的原则是哪一些？比如说诚实啊、正直啊、善良啊、公平啊等等等等之类的，这些都诚信嘛，这些东西。好，所以呢这边要这一段要讲什么呢？讲如何能够让效能达到最大，是这两样东西都要平衡，这两样东西都要平衡。你也要结果，你也要品德，你不能失去，就是你不能走极端，你不能说只是一个强调结果的人，你就不顾你自己的修为 ，OK？ 也不能说你毛起来一直在修为自己，就得不去行动，那你在干嘛呢？对不对？这成仙成圣了吗 ？OK？ 所以呢，它里面就讲到，第一个就是什么重蛋轻鹅的人，就是连产金蛋的资产都保不住。这是什么？就是但里面有一个例子嘛，就是我们中文讲杀鸡取卵嘛。有一只鹅很会生金蛋嘛，想要超多金蛋的，把鹅杀掉，挖开肚子看里面有多少金蛋可以拿出来。结果你把它杀掉之后呢，它就没有蛋了，对不对？所以呢，再来另外一种呢，重鹅轻蛋的，就是很呵护那个鹅，然后结果呢，就是把所有东西都给它，就自己养活不了自己，也不是件好事。所以在这边要讲的就是什么呢？你要取得一个 balance。所以后面的这几段都在讲我们的产能跟产出的一个 balance 的一个。达到的一个平衡，所以呢，这个后面的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个人，它分为个人的效能观跟后面的叫做团体的效能观嘛。那个人的效能观是什么呢？其实就所谓的自我修为跟教育的部分，自我的修为跟教育。所以这个部分呢，他就是讲，我觉得他讲举个例子蛮有趣的。他说，如果像比如说他讲一个电动割草机那个例子嘛，如果你像大家骑摩托车也是一样嘛，容易毛起来骑骑骑骑骑，哇，骑超远的，骑超久了，然后就你都不去保养它，突然有一天它就啪就爆就坏了，你就要花更多的钱去买一台新的，是不是就更撩急？但是如果你平常就是少少的保养，少少的保养，定期的保养，定期的保养，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就是弄得很好，对不对？你的车就可以可长可久，骑很远嘛，对不对？骑很久，所以其实对我们自己个人也是如此。我们像刚刚有一个。那个伙伴我就要分享蛮实在，就是哎那个嘛金头发的 model 同学，对不对？就是有讲说，对，韦婷就讲说，有的时候你突然一天爆冲，就哇我今天要毛起来开发50个人，然后就毛起来开发开发，就隔天就不算了，好累哦，对不对？这就是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对不对？就像这个样子一样。那这一段的个人效能主要在讲什么呢？在讲我们自我的修为上面。如果我平常只是重视毛起来的行动，因为大家知道吗，我们常常在讲 new thing 啊，你如果只有行动而不去学习的话，磨斧头，大家听过磨斧头那故事吗？你都不来上晨会，毛起来行动，每天开发100个人，每天哦超认真，每天100个人，可是你都不来参加晨会，不来参加组聚，不来参加任何的班的任何的教育训练的过程的话呢，就很容易有个盲点在，很难突破。这就是你没有定时的在让磨斧头，让你的斧头变得更锋利，没有让你自己个人的修为更成长。你没有成长，一直停留在原地。如果你会成功，你早就成功了，你就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了。OK， 所以我们就是要不断的 不断的成长就对了。所以呢，就是51页这边就是在讲这个部分嘛。好的，所以呢，我要特别讲另外一个例子哦，就是他在第二段的这个地方，就是有讲到说，他我们的资产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最宝贵的金融资产就是赚钱的本领嘛。那以我们在做 New Thing 事业上面，我们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行动加学习，学习加行动，这两者都是很重要的。你不能任何一个偏废，也不能走任何一个极端，因为你走极端就不会有好的结果，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其实我觉得这很像什么，很像中国人流传下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就走中庸之道，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平衡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然后再来，其实我还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做如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领呢，就是格局，格局这个东西。因为呢，如果啊你只是在学习不断在行动，但是没有格局，还是很容易会狭隘掉自己的成绩，或很可惜的。那格局怎么来呢？所以美会必到很重要吗？像很多公司办的大活动都一定要去，比如说香港年会，对不对？应该大家都有去吧？
有，
而且这是最后一次了耶，不去就没有了。再来呢，就是美国年会，真的一定要去，就不要再顾虑，就是你毛起来就准备存钱啊 whatever 什么都好，反正你一定要去就对了。因为你真的会在很多的大的活动当中，你会看到更大的格局的东西，你的心胸才宽阔，你的格局变大了，你想的思维才会更高一个层次，你会用更高的层次去看你现在做的事情，你就不会只是说哦，我只在那边捡财赚一两万的感觉，那明白吗？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再来呢，咳咳，就是哦，后面这边讲到，我觉得这一段这一页51页最后面的这一段讲到那个父母亲教养小孩的这个部分啊，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他最后这边这两句话说，父母往往因为过于重视产出而纵容或讨好子女，在此情况下长大的儿童多半不懂规矩或缺乏责任感，那当然也不能用优势的地位来操纵子女实现自身的愿望嘛。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 apply 到 New Thing 的事业上面，我们在当别人的上线也是一样的。第一个，不要用自己你是上线的优势来要求别人变成你的样子，可以听得懂吗？有一些人哦，我看有些上线会很想不开啊，就是无论如何都让自己的下线变成跟自己一模一样。比如说有些人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上线，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人？有吧？有些是要求，像我有些下线就这样，有些是自我要求非常高，就我每一天都要开发多少人，我就是要做到什么事，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下线没有做到的时候，他就超多情绪的，他说你怎么可能没有做到？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个事业上面啊，你如何能够在如新事业成为蓝钻，成为高阶，你就是学习跟12个人不同背景、不同环境、来自甚至不同性别的人相处，然后带着他们上主任。所以你怎么能够期待，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期待，你怎么能够期待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而且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大部分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会吸引到跟你完全相反的人来到你的组织团队当中，真的。所以你跟这样的人生气，气不完啊，又跟你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是个很严谨的人，你就会吸引到那种散散的，然后讲什么都会这样。或是你本来是一个很散散的人，就吸引到一个哦超级严谨的下线，你就哦压力好大，他为什么下线一直盯我怎样怎样，你就觉得内心很痛苦。所以请大家注意明白一件事情哦，你绝对不可能让你的下线跟你一模一样。所以为什么原则很重要，大原则你掌握住了，
我看到了，
就这个有人写出名字吗？
要检视旁见。
你有那个 framework 在的时候，你有那个框架在，你已经知道这就是做 New Skin 的很重要的原则是哪些。你在新人起步，在实务是要全部成为到全部都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其他东西呢就大家就发展吧。对，你不能要求别人都跟你一模一样的，你才能够放下很多的情绪，才不会卡在情绪当中。因为其实卡在情绪当中非常的，其实是蛮无聊的一件事情，你一直在那边 care 说为什么没有跟我一样，为什么他没有照我这样做，你就会很多情绪，反而就没办法前进，是件很可惜的事。所以记住哦，好，然后当然反过来也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放纵他们，就是啊随便你，反正我就是知道你跟我不一样，就是青菜力，那也不可以这样子啊，那就死定啦，他就被流放到其他奇怪的地方去了。所以千千万万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就像刚刚讲的八个字，立场坚定，态度温和，立场很坚定，你要把做如新很重要的原则踩得很紧。比如说最简单的最基本的美会必到嘛，踩得很紧的时候呢，你其他事情都好说，只要踩得很紧你还是可以商量的，不是那么说啊，你不行你要来你不来就怎样 也不会怎么样啦。但是只是说你讲是已经跟他解释过坏你为什么要来，但是他听完之后觉得哦，还是他做一个选择或决定，那就 let it be， OK 就放下吧，因为你放下之后才会有重新的契机嘛，要不然你一直卡在那个情绪当中对彼此都不好， OK。 所以呢上下性也是这样子，那所以呢再来就是他后面又讲到就是52页这一段呢，这一段的部分是讲到有些人会很重视 产出就是那个金蛋，而没有重视那个鹅，就是所谓的产能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他 以管教来讲，以教养小孩子来讲，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就是如果你只重视在金蛋上面，就是父母亲只在乎孩子是否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行事，或是能不能讨好子女，对不对？那如果至于鹅的话，重视鹅的话呢，其实鹅就是什么孩子本未来的责任感、纪律感跟自信心这些东西，所以你不能偏废，不能说我只重视他有什么样的结果而忽略掉他应该有的自我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们对待下线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哦。你不能说 OK 你就一直鞭策他，叫他有就是没目标达到达到达到达到，一定要做目标，但是你忽略掉他要成为领导者过程当中本来就应该要学到很多重要的心态跟他的塑造出来自己的自我修为提升的部分。如果没有去注意这个，你光有那个成果啊，我跟大家讲那是暂时的。曾学姐讲这句话讲得很好，她说如果呢你的心态不正确，成功是暂时的，如果你的心态正确，不成功是暂时的。那可以明白吗？所以其实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眼光很短视，只看现在当下的那个这个成绩，但是也不要把这样的东西当成一个借口。我说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我要自我修为调整，反正成绩嘛，但也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取得一个平衡，你两者都要前进。所以最简单就是什么呢？照着上线告诉你的事情去做就好了。你每会必到，每天有做事量，然后你每天每天的进步，每天每天跟自己比赛，每天跟自己去做调整，然后去成长，这就是最好的一个速度。OK。所以不要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好，再来呢后面这个就是讲团体的效能观嘛，其实就是讲到与人相处。第一句话我就希望大家把它记下来，就是任何正确的原则最可贵之处就是在于可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状况，也就是这些原则都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把持住的。那我直接讲到53页的这个后面这个例子嘛，他要讲到这个人的资产就是什么呢，就是品德，其实就是诚信很重要。那我只想到54页这个地方讲到员工至上这个部分，当然他这个他是就一般的行业来讲都会讲员工跟老板的关系，但是在如新世界上面不一样，我们讲的是上下线的关系。上下线呢更有趣，因为他不是公司的员工跟老板的关系，所以呢这关系更加微妙。那我但是我觉得他当中有个东西讲得很好，这个第二段的后面他说，重视人力资源的主管应该把员工和顾客当作自愿工作者一样好好对待，因为他们确实是心甘情愿的奉献宝贵的心智与忠诚。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因为在如新世界上面更是如此。因为你想看我们在实务室要不都讲吗，你要尽心照顾你的下线，尽心帮助你的下线成功嘛，因为其实你的下线会跟着你在这个地方，在你还不是很成功的时候跟着你，其实都是要很感恩他。在我们自己没有很成功的时候，他竟然就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会成功，所以我们更要带着这样子感恩的心情去带着下线成功，而不是他进来他就变成你的资产。那明白吗？就是啊，来了之后就是猫起来把他当员工啊，当什么指挥这样，当然不是。所以呢我觉得他这句话把他当成是自愿工作者一样好好的对待他，他是不知心的，对不对？他不是从你这边拿到任何东西的，所以他是因为相信你而来这个事业当中的，所以我们更要去好好的跟他沟通。所以呢我想跟他讲当你自己是一个领导者的时候啊，我们自己 自诩自己要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时候，自己要创造一个环境，创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什么呢？这个环境就是 大家想想这个环境是不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领导者，所以你要先看看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自己就是一个环境，大家听懂这句话吗？你自己就是一个环境，不是这个环境是环境。大家想想看，螃蟹成功跟你有什么关系？没关系。 NP 很多人上蓝钻跟你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你自己有没有上蓝钻比较有关系，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呢，自己才是真正最重要的环境的创造者，大家可以听懂这句话，你听懂你就发达了。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环境。这个环境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想要给你的下线什么样的东西，是由你决定的。大家可以明白吗？嗯。会不会太严肃了一点呢？
不
会，不会，就是你就是一个环境，所以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你要给你下线什么样子的态度或是观念的传承，就非常的重要。这是不能很难去依靠别人。当然，我们有很好的 NP 可以去借力使力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能够完完全全把所有的责任都丢在 NP 上面，对不对？不然人家为什么要跟你？他可以跟别人啊。做 New Thing 人这么多，在 NP 团队人成功人这么多，他为什么要跟着你？所以呢，你就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环境，就是别人在你身上会看到希望，别人觉得跟着你会成功，别人在你身上看到觉得很值得学习的东西，那才是一个环境。OK， 所以呢，记得哦，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激励下线能力的上线，让自己是一个有激励下线能力的上线，有沟通能力的上线，有沟通能力的领导者。因为大家去想象一件事情，当你在做任何的事情之前，都去想一想，思考一件事情，你这样子做，是不是一个成功领导者会做的做法，或者是思考的想法，这就会变得很简单了。OK， 在你去想之前。你在做任何，我跟大家讲哦，大家不要啊，一遇到问题马上打给上线，千万不要这样子，你这样就剥夺了自己成长的空间跟机会，很可惜。当你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你先想一遍，我该怎么做？比如说今天客户要退货，客户打电话来说我这东西超难用的，你该怎么办呢？先想一想。当然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很慌张啊，好恐怖，我怎么会这样？其实那个都 it happens， 对不对？那都很正常，只是你要想一想你怎么样去跟客户沟通。其实有的时候你开始去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学到了，你学到之后才会得到，你真的去做了，跟客户沟通完，你可以跟上线讨论说，上线我这样讲 O 不 OK？ 上线觉得OK， 那你就表示你学到了，因为你的思维跟上线是差不多的。或者你今天遇到一个下线常常跟你讲上线我都怎样怎样，你觉得哦真的是很烦的，要怎么跟他沟通？先想过一遍，不要急着打电话跟上线抱怨，因为你打电话跟上线抱怨，解决能力还是在上线身上，不是在你身上。所以记住哦，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请珍惜那个可以让自己成长的机会，不要觉得烦，不要觉得好烦，那么多事情，你要觉得烦，就没有那个财，你就容不下那么多人，你就容不下那么多财，你就赚不了那么多钱，那不是一件就是拿砖头砸自己脚的事情吗？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真的好好的珍惜跟爱惜每一个相信你的下线，不要太急躁，觉得说，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恨铁不成钢嘛，对不对？但是人都需要时间的啊，对不对？所以呢，每个人成长速度不一样，所以你只要做到你该做的事，你应该做的事情，就不要去想要去改变别人太多了。因为你唯有改变自己，才有机会让别人有改变的空间。OK， 所以呢，记得要珍惜那个可以让自己成长的机会。那在最后一段就是困难的抉择嘛，就是呢，他这边就讲到，唯有产出跟产能取得平衡，才能达到真正的效能。像这个前面这段，我觉得讲得很好啊，这个过分重视产出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又有一些人不断念书，不是生产，只想真的也不敢面对现实世界。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好有感觉哦，是不是很多一直念博士也不知道在干嘛的？对啊，也蛮多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不是以中文《论语》有一句话吗？什么“思而不学则罔”？我讲错吗？“学而不思则殆”是吧？没讲错嘛，对不对？对，没错嘛。我不是教中文的啦，是教英文的，所以就是这样子，你一直学，一直学，就是所以其实他这边后面只在讲说，你一直 走一个极端，你没有平衡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得到你真正想要的结果。所以这个困难的抉择是什么呢？就是呢，记住要达到平衡。那其实在做如心当中啊，你要怎么平衡？我觉得刚刚大家就分享很好，你要很多，刚刚听到很多人想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嘛，其实 New Thing 真的跟生活要有一个平衡，你走极端也不是特别好，所以不持久。因为 New Thing 是一个细水长流事业，它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走短线的事业，它是一个很长远的走长久的事业。所以你要让一件事情，像刚刚那个玉文就分享哈，听玉清讲的那一段嘛，就是如果你是靠着意志力或是爆发力来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不持久的，你要必须让它变成一种习惯，你习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它才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它才会是一个平衡。所以呢，像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做 New Thing 就是走太极端，就是每天都不睡觉啊，熬夜啊，觉得自己很认真很努力啊，突然到有一天就大爆发，因为太累了就对，就很惨，对，所以他就不是一个每天持续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大家就是要想一件，就是你所以你在生活上面要走一个平衡，你在情感上面要走一个平衡，你在很多的事情上面走一个平衡。那这个平衡呢，真的要去慢慢抓，这个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的上限也帮不了你太多，所以你唯有，所以为什么常讲说真的 New Thing 很棒，它是一个操练你一个有一个成熟人格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会不断的拨开自己，看到自己很多的，你要必须强迫面对自己很多的东西，然后你又不断的去修正自己，然后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才会将来啊，这就是 New Thing 为什么这么有魅力的原因，因为你走到后来，当你成功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个很圆满的人生。因为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不只是财富自由跟时间自由哦，像咪咪姐常讲的，你会拥有心灵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就来自于你自我修为的提升，你跟自己相处的品质，你生活的平衡，都是透过你自己修炼来的。 OK， 这不是你赚到多少钱或是你可以环游世界这样子的外显的东西而已，大家可以明白吗？会不会太抽象？但是真的很重要，因为这才是人生最最最圆满极致的样子嘛，对不对？要不然你看这世界上有钱人是超多的，可是大家知道很多富太太都得忧郁症吗？大家知道吗？很多那个有钱人家的老婆也没在上班，超有钱的，时间超多的，都得忧郁症哎，因为不知道自己人生目标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做如心很棒是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会有一个目标让我们去追寻，有更高层次的自己去挑战。所以呢，其实就是记得在自己跟New Thing事业跟生活的平衡拿捏好，再来就是自己跟下线，你的下线的平衡也要拿捏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懂得人是有差别的，人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按照一个模子印出来。所以呢，记住只要把持住一些重要的原则，其他呢就让大家自由自在的那个活着发挥，就会非常的开心了。所以呢，重点是什么呢？最后面他就是讲努力经营人际关系，反而会赢得这就是信任与合作。所以其实如果你发现你是一个不善与人交往的人啊，其实也可以多去涉猎一些这些书籍。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只是因为可能小时候有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或是我们的环境不使然，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是很懂得跟别人交往的人。但是呢无妨，因为在如心上面这个事业上面，它就是一个非常宽阔的空间，允许我们犯错跟不断的练习跟学习。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本书哦，就是卡内基的人际沟通，这本书还蛮不错的，教大家如何不要当一个白目的人啊，哦，对，千万不要当一个白目的人就对了。好的，就是希望今天大家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大家，谢谢大家。Yeah，
谢谢凯西，算是精辟的分享就对了。